普京罕见声明习近平现状，唔通丁士祥争取接班？而伊停火已生效，川普呼吁双方唔好违反协议。赖清德演讲狂踩中共红线，北京装到好惊听咁噃。白宾发文再揭体制黑吃白腐败内幕。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张明，下边为你报道今日的详细内容。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会在8月31号到9月3号对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乌沙科夫表示，中方届时准备了几项活动。他补充说，对普京来讲，这么长时间的对外访问非常罕见。报道说，乌沙科夫之前表示，普京和习近平已同意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举行会晤。他还表示，双方将在9月2号举行重要双边会谈。9月3号，两国领导人还将在北京共同出席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和二战结束80周年的活动。但在《环球时报》等中共官媒援引的上述报道中，对习近平只字没提，亦没报道习近平届时将同普京会晤的消息，仅是说预计普京访华期间将与中方领导人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会晤等等。按照中共官媒以往的报道惯例，凡是同习近平有关的新闻都会作为重点新闻来报道，而且将习近平摆到重要位置。但是在这次报道中，罕见将习近平的名字用中方领导人代替，释放的信号不同寻常。时评人李牧阳表示，反观以往官媒报道，任何同习近平相关的内容都会被视为重点，而且总是直接提到他的名字，而不会用中方领导人的称呼。但这次官媒竟然用了中方领导人，这个可能指的不单止是习近平，还包括其他副国级及以上的中共官员，令人不禁怀疑这个中方领导人会不会真的是习近平。中共官媒这样表述，是不是在暗示习近平的地位已经不在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18号到21号登场，普京20号会见来访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普京在会晤开始时表示，即使始终存在一些困难，而且存在被我们人为制造的困难，但俄罗斯和中共的关系仍在各个领域充满信心地稳步发展。他亦提到，习近平是俄罗斯亲密的朋友。丁士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定向掌舵是中俄深化合作、延续世代友好的最大保证，亦是两国共同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分析，世代友好这四个字不是随便噏的，这四个字是有备而来，意有所指的。丁士祥亮明他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世代友好，习近平这个世代，丁士祥这个世代，就是表达传承的意思。陈破空表示，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喜欢找美国支持或拆封的一个现象，从江泽民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中共领导人要成为领导人都要取得一个大国的支持，相当于一个拆封。以前他们靠美国拆封，现在美国不骚他们了，他们只好找俄罗斯。所以丁士祥这次俄罗斯之旅，就是变相的由普京、由俄罗斯为他背书拆封，得到普京的承认。这里面讲的世代友好的最大保证，就是习近平和普京两人对他的地位进行了加持，习近平要指定他为接班人，而普京对此表示认可。时评人张天亮表示，换句话说，九三大阅兵，普京其实是来和习近平站台的，我们必须注意主持这次阅兵的人是不是真是习近平。最近有很多关于习近平权力失控的讲法，如果9月3号的阅兵是由习近平主持，而且在8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之后，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并无意在四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据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体安排。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介绍，9月3号上午，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9月3号中午，在北京举行招待会，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9月3号晚，在北京举行文艺晚会，党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今日官媒用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称呼习近平，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权力未受动摇呢？李克强表示，习近平现在还担任中共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这两个职务的任免都需要经过全国人大投票选举，虽然结果早已经内定，但这种走形式的投票是中共非常擅长并且认真对待的。全国人大会议最早要到明年3月才召开，因此在这个之前，习近平依然保有这两个头衔，但他手中是不是真正有权力，就不是他能够决定的了。这个也都反映了中共在形式和实际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川普24号宣布，以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生效，并呼吁双方请不要破坏它。在停火生效之前，伊朗虽然多次发射导弹，迫使以色列领空关闭，但双方似乎已经回归克制，现在以色列领空已经重新开放。这场持续12日的冲突在各方斡旋下暂时告一段落，但停火细节和双方解读仍存在差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所有战争目标都已经达成，战果超出预期，包括摧毁了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能力，掌控伊朗空域，重创伊朗军事领导层，并摧毁了几十处重要目标等。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军事行动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决定接受川普总统提出的双边停火协议。伊朗方面则透过官媒表示，以迫使敌人停火，但伊朗外长强调，停火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非法侵略。在停火之际，双方仍互相发射导弹，造成双方人员损失，反映局势依然紧张。根据稍早时川普在社交平台上的声明，停火应该从美东时间24号的零点左右开始。以色列在停火期间之前，仍对伊朗西北部的吉兰省基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罹难、33人受伤。伊朗方面亦自23号深夜至24号清晨进行了多轮导弹攻击，攻击时间超过了川普公告的停火期限。以色列全国多地响起空袭警报，其中南部城市贝尔谢巴 Beersheba 遭袭，造成至少4人丧命。为此，以色列一度关闭领空，直到24号稍迟的时候才重新开放。东合外媒报道，川普眼看着自己力促的停火协议将被撕毁，正准备出席北约峰会的川普气炸了，对以色列和伊朗两国提出了批评，指责以色列和伊朗都违反了他宣布的停火协议。他甚至飙出粗口抨击以伊两国，这两个国家打了这么久，打得这么惨，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川普谴责以色列的措辞尤其严厉，他没有提到伊朗发射导弹的事，但批评以方，我们一达成协议，以色列就出来扔了大批炸弹，我从未见过这种规模。 As soon as we made the deal, they came off and they drove a load of bombs, the likes of which I've never seen before. 直言他当然对伊朗感到不满，但是这次以色列令到他特别不惧。川普搭上了海军陆战队一号 Marine One， 离开白宫后没多久，还在真相社交又发文点名以色列，以色列不要再扔那些炸弹了，如果扔了就是严重违法，现在就将你的飞机师叫回去。有白宫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川普已经和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交谈期间川普异常坚定且直接地讲到维持停火所需采取的措施。消息人士说， 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表示理解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和川普的担心。随后川普又在真相社交连续发了两篇文，以色列不会攻击伊朗，所有军机都将返航，同时向伊朗发出友好的飞机挥手 Pray Wave 信号，不会再有人受伤，停火协议已经生效，感谢你们对这件事的关注，伊朗永远不会重建核设施。纳坦雅胡办公室早些时候也都发出声明，表示以色列今日确实袭击了德克兰北部一个雷达站，但在内塔尼亚胡和川普通话过后，以色列没有发动进一步攻击。川普在电话里面对内塔尼亚胡承诺不再发动进一步袭击表示高度赞赏。现在伊朗政府并未对以色列的官方声明作出直接回应，亦还未讲明停火将会持续几长时间。在停火之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 S 发文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停火或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白宫表示，包括副总统曼斯 J.D. Vance、国务卿卢比奥 Marco Rubio 和美国特使维特科夫 Steve Witkoff 在内，都和伊朗保持直接或间接接触，以协助促成协议。川普将这场冲突称为十二日战争，他在23号晚间的贴文中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几乎同时向他请求协助，表达希望走向和平。川普在文中写道，真正的赢家是世界和中东，两国的未来将充满爱、和平和繁荣。别评人文超表示，这次停火是在美国强大军事压力下达成的，但是否意味着伊朗会放弃核计划仍不确定，未来有关伊朗无核化的谈判注定不会顺利，中俄的参与也都使到局势复杂，伊朗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转移资产寻求中俄支援。川普炸了伊朗核设施，不单止对伊朗施加压力，亦促使以色列停火，即使伊朗失去了一部分浓缩铀生产能力，但他的政权仍在核武边缘。接下来的谈判重点应该是国际核查人员将进入伊朗，确保伊朗交出所有武器给浓缩铀并停止生产。未来局势有乐观和悲观的两种预测，乐观的是哈梅内伊可能因外部压力失去权威，而悲观的是即使伊朗接受谈判，就可能拖延时间并无法达成实际结果。对于伊朗的核威胁，必须解决哈梅内伊和革命卫队的问题，才有可能降低这种风险。
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十二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台湾总统赖清德近期启动团结国家十港，22号进行第一场演讲，主题为国家。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3号指出，赖的发言是一篇赤裸裸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台独宣言。台湾陆委会回应表示，呼吁中共当局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及两岸互不隶属的台海现状。赖清德22号晚间在发表团结国家十讲首讲，主题是国家。他说，国家组成四元素，包括人民、土地、政府和主权，不是国家的名称是什么，不是在联合国是不是拥有席位，亦不是拥有几多邦交国，台湾当然是国家。赖重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未来由2300万人民决定。陈斌华指出，赖清德讲话中刻意篡改台湾历史，否认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事实，否定台湾先住民是从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罔顾中国历代政府管辖台湾的事实，是对历史的歪曲和践踏。赖清德的发言是一篇赤裸裸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台独宣言，充分暴露其冥顽不灵的台独本性。对此，陆委会回应表示，国台办已了无新意的一宗罪事，重申其拥有台湾主权的旧调，完全经不起检验，亦无法获得台湾人民的认同。赖清德阐述历史事实，有理有据，证明中共所宣称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只是毫无依据的虚构大话。陆委会强调，中华民国自1912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历1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一日。中华民国政府和全体军民在二战反侵略护家园，最终取得抗战胜利。1943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两份文件签署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仲未建立，而且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内容未提到台湾，更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中共据此建构所谓的一中原则，根本是扭曲历史事实，国际社会不会认同，台湾人民亦绝对不会接受。陆委会进一步表示，台湾政府两岸政策立场一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面对中共持续加大对台复合性施压及统战渗透，赖清德提出17项因应策略与相关政策论述，是为了维护我国家主权及确保台湾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必要作为。陆委会指出，赖清德已明确揭示政府维系两岸对等尊严及健康有序对话交流的承诺不变，呼吁中共当局应正视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及两岸互不隶属的台海现状，停止一切对台施压胁迫作为，以有意义的对话取代恶意谩骂，这样才有助于两岸关系正向发展。资深媒体人李木强表示，中共对赖清德的演讲反应显得异常软弱，因为赖总统强调台湾的主权和独立，并明确引用三藩市合约，指出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他的演讲内容涉及国家的定义和存在的要素，并呼吁团结应对中共的威胁。与以往相比，中共这次只是作出不痛不恨的回应，显示出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恐惧，尤其在川普成功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之后，这个使到中共在面对台湾主权时不得不采取克制的态度，反映出其对美军威慑力的忧虑，令他们无法再好像以前那样随意威胁或者是挑衅。民间有一句话，流氓只是懂得拳头而已，现在中共可能看到美国的拳头了，美国打了他的邪恶小兄弟伊朗，中共这个大魔王竟然粒声不敢出，连一向被他霸凌的台湾踩他的红线，中共现在都是假装很惊青的。财新网日前报道，北京市执行助理法官白斌携带人民币几亿元的法院执行款潜逃日本。这名自称白斌以良心行动 X 为名的发文者，23号又有新的爆料。白斌发了一条长篇的贴文，讲了几件事。第一，他回应了海外网民对他的质疑和关注。好多人问，你究竟犯了什么事，或者你究竟卷入了什么事，财新网指责你卷了3亿。白斌回应表示，为什么还未讲自己的案件？他坦率地说，因为他现在正处在境外受保护状态，有关国家正在调查他所提交的全部材料，经历的案件和贪官和非法集资有关，结构极为复杂，涉案人背景特殊，金额巨大，不是不讲，而是不能够求其地说，不是怕，而是太复杂，亦太系统，一旦讲错一句就会被有意曲解，掩盖真正问题。时评人 LT 表示，这段话他传递了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明显透露出他在度寻求政治庇护，但看起身不似是美国，因为 FBI 的调查方式不同，更加似是澳洲或日本的做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已经进入了这个程序了。第二，他的案件和腐败和贪官非法集资有关，可能不只是一件事，他希望能够多提供一些资讯，帮助自己成功获得庇护。白斌还揭露了中共司法对海外华人的诈骗手法，他表示和他遭遇有惊人相似之处，他的途径更清晰，目的更直接，不给人民币出境，竟然精准掠走境外华人的外币，而且过程披着反诈外衣，全程合法化执行，这个是一种典型的封卡套凳型假案。他说，很多公安安插的中间人透过社交媒体，比如 Telegram、微信群和 Facebook， 释出一些货币兑换的广告，这个令到海外的华人很容易联络到他们， 因为一些海外华人可能需要将钱汇回去国家，尤其是有亲戚住院或需要经济支援的情况下，这些公安的中间人利用这些广告吸引需要货币兑换的人来联络。当华人和他们联络之后，他们会要求进行外汇交易，华人将现金交给这些中间人，中间人则透过中国的银行将人民币转给这个华人。这个时候公安就出现了，指控海外华人涉及洗钱，质疑他们为什么要私底下货币兑换。结果华人手里边的人民币就会被查封了。同时这些中间人会反咬一口，说自己被华人诈骗，宣称华人没有给他们外汇。然后这些公安就收回人民币，最后将其返还给中间人，而华人交出的外汇竟然无影无踪，后来被贪污了。这种手法令到公安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犯罪，利用法律的漏洞诈骗普通民众。白斌仲特别点名湖南和广西是这类操作的集中发生地。他说湖南一些地市明确设有封卡专项办公室，列有每月封卡目标，公安和银行之间建立退赔协调机制，一接案就配合冻结或扣金额，甚至被当作地方创收变成办案实迹。这个不是零星偶发，这个是系统工程。 LT 表示这种有组织的犯罪模式高明之处在于，首先整个案件是设计好的局，操作过程中又留有合法痕迹，其次公安的通报结果能给他获得荣誉，声称帮助居民追回被呃的钱，保护了老百姓，后来通过联手诈骗得到的外汇最终被司法机关吞了。白斌的例子揭示了中共司法系统怎样残害普通民众，这样的隐蔽手法令到中共的司法机构形象更为恶劣。有网友留言表示，我朋友中标了，海外华人，他工人帮手换的，流程和你讲的一模一样。面对福建人，福建当地派出所了解下来就是你讲的这个套路，他有路数，所以知道了内情，给一部分费用，估计他这种刚好识得派出所所在地关系的，又能够解围的是极少数，不过时间精力都消耗得很犀利。后来白斌表示自己的案件涉及贪官和司法腐败，是内部政治博弈的延伸，而封卡案件虽然由公安主导，但因为他熟悉操作流程，能够看得出怎样用制度完成套利，今天他成了局外人，内部就用他熟悉的这套流程来对付自己。 LT 表示如果白斌将自己比作被公安诈骗的海外华人，那就意味着他有钱被中共司法机构拿走，或者他获得了对价的款项，但白斌的讲法比较隐晦。 LT 怀疑作为中共体系的一员，白斌应该参与了很多作恶，为了寻求庇护，他又想揭发那些邋遢东西，又想清白，总之这个案件值得持续关注，因为他揭示了中共隐蔽的司法腐败和黑吃白的现象，有助于更多人理解中共的邪恶。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